大家早安。这个周末是对我个人来讲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宴席，因为我去参加边老师七个教会联合的培灵会的时候，听到边老师的信息，我就用一两分钟做一个心得。刚刚那首诗歌说，苦难才能磨练我们忍耐的个性，经过风浪才能体会主的恩典等等。我们通常好像这些都是一些歌词，但是我跟边老师的认识，昨天听他的分享，他今年85岁，86岁，心脏一个月以前跳150下，连跳一个钟头送到紧急病房。去年 prostate cancer 经过42次放疗，身体很大的损伤。他今年3月照样去中国，去杜拜，去全球各地。然后他这次，我就常想，我假如我是85岁，我心脏跳150下，我刚有 cancer， 要找我讲道我就很紧张了。但他那天走上台的时候，开始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一个肺，他那个声音就洪亮。我就看见一个人经过苦难可以有喜乐，这不再不是一个故事。我就看见耶稣通过他的口对我说话。当我们人生碰到一点风浪，碰到一点别人的抱怨，碰到一点苦难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像边老师一样。我想今天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放了许多苦难，就是为了让那个炉子来炼银炼金，但是就上帝来熬炼我们的心。我们心不经过操练，怎么能有品格呢？怎么能有忍耐呢？所有世界上好的东西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假如我们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来信心耶稣得到好处，我想我们传的是一个错的信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像罗马书说，在你们在患难中倒有喜乐，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存一个接纳的心，而不要存一个苦不读的心，一直抱怨，从头抱怨到底。这是我对我自己觉得好像上帝对我说话。还有另外一个提醒，我想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是我们幸福的最大的来源之一。第一个来源是从上帝，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的婚姻。10年前我去加州参加邱清泰博士办的这个他是2000年家庭更新协会办的这个家庭大会，听到苏颖智牧师讲一个见证，到今天还打动我。说他当时去香港牧会的时候，教会很少人，但是后来传福音就开始有人来，可是有人来就有人走，发现同工累得要死要活，他也不懂为什么。后来他发现同工的家庭婚姻没有真正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很多同工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两个人要花很多时间来把我们的婚姻上轨道，所以我们的服侍是很辛苦的。后来这个苏颖智牧师就偶尔的机会参加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他自己大得帮助，然后他就鼓励他们教会的同工每个人都去参加家庭婚姻夫妻营，所以他们的教会的同工以后就变成所有同工都必须先去参加，让他的婚姻得到甜蜜，回家就是加油，而不是回家再继续磨损。所以他们的服侍就开始大有力量。他们现在教会有800多对同工都去参加过家庭夫妻营，他们教会现在有7000多人，神大大祝福他们。我想很多原因，但是我想 在家庭婚姻这块地方，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好可惜。所以今天下午这个国际家兴更新家庭更新协会，他们在底特律的团队是 Gospel Church 的吴正群牧师跟谭先淳牧师，还有普宏斌弟兄。你们认得普宏斌吗？他们三队要来跟我们做见证。我特别邀请长职团契负责人小组长夫妇去听他们的 presentation， 也欢迎你们大家都去。我们就在135、137，假如不够我们就搬，人坐不下我们就搬到这边来，让我们的婚姻成为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成为战场，好不好？好，最后一个，礼拜二我们要为我们在上掌权的祷告，好让我们在世能够平安度日。这是我们彼得前提摩太前后书的信息，所以要去投票，要投给那个敬畏上帝的人，让这个国家有一个转类的机会，好吗？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怎么不动了？好，我们从第三章十四节念到第四章的五节，我们请弟兄先念，然后姐妹念下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面念一面听。好，来，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要明白圣经，这是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不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善事。我在朝前、OK、好，我们四章第一节来，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哎，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天真好些师父，并且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道理。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记得使徒保罗的手写下这样的经文，这圣经原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有益处，叫我们属神的儿女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到末世的时候，人的心要偏其真道，耳朵发痒，自己去找随着自己的情欲，找一些地上的师父，讲一些他自己心里所喜欢听的话。但是主，你劝勉我们要持守真道，要忍耐，要常常预备好，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存忍耐的心、敬虔的心，能够教导劝勉，让许多人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托付，也是何等尊贵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实在觉得在面前常常胆战心惊、胆战，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能胜任，但是我们晓得靠我们自己实在是有限，常常不能胜任。但是我们能够依靠在我们心里 刚讲我们赐大能大力的书，让我们可以胜任，让我们看见卞老师的榜样，我们心大得激励，晓得主你自己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主，愿你今天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圣灵向我们心说话，人讲的实在是破碎之理，不能不完全，愿圣灵自己帮爱把信心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持守真道，奔跑前面的路。天父，我们再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向你仰望，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最后那几节实在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他说到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自己的情欲天真好些师父。那个英文就更清楚，他说耳朵发痒以后呢，他就顺着自己心里所喜欢听的去找一些人讲他心里所喜欢听的，他并不是去真的去找一些老师，他是找一些人讲他心里喜欢听的，他就跟他。现在很多的政客就是这样，政客就很容易讲人家心里喜欢听的，人家就去跟他，等他讲了人家不喜欢听的，人家就不跟他。所以这就是描写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切题。我就常常想，今天的时代是对纯正的道理非常厌烦。我常常读到这里的时候，那天我读的时候就慢慢自己有个看见，就是好像上帝这个话不是对我那个不信主的朋友说的。我常常会想，哎呀，就是很多那个我电视上看这些政客，这话想，这话他不是对，他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哎呀，我就觉得心里很胆战心惊了。我说主啊，我是不是也是读圣经、读书、听讲道的时候，我就等着他说一两句我喜欢听的话。只要他说了我不喜欢听的话，我不但耳朵关起来，我会对他非常反弹的。我看他就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我就说啊，求你赦免我。说老实话，我是这样子，我就等着人家讲我喜欢听的话。谢谢你，孙医生。所以这个反映在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心中没有主见，我们心中只有一个莫名的主见，就是有一个需要，那个需要不管是什么，是感觉也好，是希望发更多的钱也好，是需要更多人尊敬我也好，那个需要永远在这里。所以我就照着我里面那个需要去等人家讲我喜欢听的话，他讲的那些话是我不喜欢听的，我耳朵就开始关起来。我最近有一位年轻的信主的母亲，她来跟我跟师母谈她这个她刚信主不久她生活的一些难题。她说她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她两个人都上班，而且年纪轻轻，两个人都上班，时间实在很紧凑。她很想亲近主，可是她说在今天的社会里，在今天这个风气里，怎么可能有时间呢？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两个人上班下班回来，两个人就上班都很累，还要做饭，做完饭以后，有的时候做饭以前还要送孩子去弹钢琴，弹完钢琴回来以后，晚上吃完饭已经很累了，还要不但是花一点时间要看孩子的功课，还要问他钢琴弹好没有。他说他已经很累了，可是他说师母，我最累的不是这个。哎，我们说这个还不够累，不信当年我跟师母长大的时候，不是长大，我们小孩长大的时候，我们也只是送他们弹钢琴，然后周末要稍微强迫他们去学中文，但是只能强迫到12岁，12岁不能强迫，那我们能做也不多。那我们有时候也带我们大儿子去打 soccer， 做各式各样。我们大儿子就比较辛苦，我们真是那时候我记得我跟师母也是下了班，礼拜一打 soccer， 礼拜二弹钢琴，礼拜三后来把我们大儿子搞，后来他现在我30岁，他跟我讲，他说他那时候不晓得反叛，他说他其实也很不想去，我们也很累，可是我们大家就这样做。 也不晓得为什么。到老二老三我们就不要逼迫他们，我们就妥协一下。可是这个太太跟我讲，她说最大的压迫不是这个，我们就听了。她说最大压迫是我们碰到我们同伴三十四十岁的这些中国家长，他们说哎呀，他们都是说礼拜一送弹钢琴，礼拜二送打 soccer， 礼拜三送公文数学，礼拜四还要去上什么补习班，礼拜六还要去比赛。啊，他说我心里好内疚，他说我只送一个弹钢琴我已经受不了了，但是那些人送这么多，他说我真是在两难之间，已经没时间了还觉得内疚。他说怎么办，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到底我们的价值观念放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耳朵发痒看见别人，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压力，那压力不是从自己来，是从看别人，我们看见别人都这样，我们心里很紧张，我们就会想哎呀，像我的小孩只会弹钢琴，只会念书弹钢琴，将来他又不会游泳又不会球技，将来他在社会上就不能竞争，就不能生存了，哎，将来就很惨啊，越讲越惨，自己就好紧张。我想我最近读一本书叫《地狱来鸿》，就是那个撒旦写给他的仆役小鬼的信，他给小鬼的信，他说你要让一个基督徒，让他一个不要太跟主亲近，有一个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叫他觉得他不是完全人，他会承认哎呀我是罪人。可是呢第二个法宝就当他承认他罪人的时候，立刻叫他看别人，一看别人发现别人都是罪人，发现我的罪比别人还小一点，这是第一个法宝，让他承认，不要让他完全麻木不仁，让他觉得自己是做的不好。但第二个方法立刻让他看别人，一看别人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就好了。这是C.S. Lewis 写的一本书叫《地狱来鸿》，我劝你们去看。他说还有一个法宝，就当一个人突然心里像去参加边老师的聚会回来，心里很火热的时候，真的回家想，哎呀，只要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抵挡这世界的潮流，专心来为主做一件两件，改变我的生活习惯，重新安排我明年的预算，让我在奉献时间等等上开始有火热的时候，哎，我就去看他下面有什么法宝。他第二法宝就是让他觉得他肚子饿了，该到吃饭时间了。哎，我就不懂吃饭时间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哎呀，我突然懂，这是我的弱点。等到我神的火热来的时候，他让我觉得肚子饿，肚子饿就跑去吃饭，跑到阳光大道外面那个sandwich买一个sandwich，吃了sandwich就觉得，哎，人生最好的就是。很饿的时候阳光这么好吃个三味鸡，什么为主努力啊，那不过是幻想而已。哎呀，我就想主啊，你就是讲我多少时候我有很大的雄心壮志，等到自己肚子一饿一生病，哎呀，这算人生生病就是要人家安慰，肚子饿就是要吃饭，其他都不要讲。但是我看到边老师的时候，当他走上台的时候，我真是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连那个台阶连都几乎上不去，他还坚持要站着讲，后来我跟吴牧师说不行了，非强迫他坐下，免得他讲不完那个道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看别人看别人看别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变得很小很小。所以最近有些好消息，你们晓得这是谁吗？那你不晓得吗？这个人，这是运动员，这个人就是美国棒球联盟赛，美国棒球联盟赛，他是冠军队的最佳球员，最有价值球员，叫 Josh Hamilton， 你们上 Google 一下就查到。这个人我觉得他是逆流而上，逆流而上。他1999年就上个世纪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在因为他高中时候棒球打得非常好，
成绩也不错，所以就很快就被职棒球把他第一优先，他是那年职棒这个公开抽选秀的时候他是第一，他是状元选秀，可是他一下子就拿了几千几百万美金的合同，一下变得很有钱，所以他立刻就开始喝酒，最后就吸毒，从1999年一天正经球都没有打过，因为吸毒上瘾，就最后就是每况愈下，最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连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能跟他住在一起，因为他各式各样的坏习惯，送到医院里住了又出来，他走到人生绝路的时候，他到他的祖母家，他祖母是个基督徒，他就跟他祖母讲，他有一天住他祖母家，他晚上突然那个吸毒的瘾又来了，你想吸毒的时候他讲不只是吸毒，整个开始有很多幻想，他必须要吃毒才把那幻想赶走，他说害怕不得了，他跑去跟他的祖母讲，他祖母今天晚上可不跟你一起睡觉，他25岁那个，他祖母说好跟他睡，睡了一晚上，因为他祖母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觉得跟敬畏上帝的人在一起他比较安全感，他那天晚上就过了，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他没有办法，他那天晚上他说我不能这一辈子跟我祖母睡，他的祖母跟他讲说 Josh 你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来依靠跟随顺从，不只是靠他，你要顺从上帝，所以他就一个人躺在那开始流泪祷告，他说那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很少读圣经，他把圣经打开，他翻到雅各书第四章，他就说你这些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哎，他突然了解他是跟上帝做对敌的，所以他是祖母这么有能力他没有，然后第八节他说你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的手，心怀二意的洁净你的心，他把这句话抓到说，他说像打雷一样，他开始哭得一塌糊涂，他趴在地上跟上讲，他说从那天开始他人生开始改变，他一路往上走，两年之后就到大联盟的球队，最后到 Texas Ranger， 然后今年他是最有效的，可是他那天我为什么会看到他的故事，那天记者那天打赢的时候 interview 他，第一句他说 Josh 有没有什么话说，他说有，第一件事情要感谢天父，谢谢耶稣基督的保守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哎呀我心里好感动，这个完全逆流而上，今天什么人在电视机面前要说这个话，他第二句话什么，第二句话说我这个所有的价值都是球员跟我同队的球员大家一起创造，他说我，然后他说若是我一天不亲近神，我一天就顺流而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例子，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今天要的不是我们儿女成为十项全能，跟着这社会潮流十项全能，因为太多太多的例子，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看见中国的孩子是被灌输式压迫式学习的，到了大学三四年级他的成绩不会比那个靠启发式靠自己有兴趣愿意委身的人学得更好，请你相信我的话，你说我当然是在欧洲只在一个学校教书，但是我跟 UFM 一个教授合作了十年，他说同一个美国教授，他说同样的话，他说研究生收进来的时候那些亚裔的学生通常成绩考试都是绝对胜过美国学生，但是到第三年第四年做研究的时候让他有启发性要创作性要委身自己而不是讨老板喜欢的时候，亚裔学生一个一个一个光彩十色，那是有尾声有创造力的人开始出头，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给我们的儿女不是灌输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十项全能的人，灌输下面的孩子他产生的就是一个觉得自己永远永远永远不是十项全能，那个内疚是不得了的内疚， 我们今天要给他是一个上帝爱，像这个夏奇啊，当他一转过来以后，他自杀自重的来追求认识上帝，来体会他不能离开上帝过每一天日子，这是成功的秘诀。好，我们讲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成功的秘诀不在感觉里，成功的秘诀在一个尊贵的人生的秘诀不在感觉里，在上帝的话。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所学习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并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因为因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上帝跟人类交通认识今天唯一的管道。我们常常太在乎我们感觉神，我们想到神，但是很多都不一定是上帝真正对我们说话。但是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圣经讲这么清楚，这本圣经是上帝通过使徒当年写圣经人的手默示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读到他的话的时候，就像他对我们说话一样，就像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起初，不是约翰一章一书，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约翰一书。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讲耶稣。今天这个道这个字就是写成圣经里面的话，这个道跟话其实是差不多完全同样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认识他，就是来到他的话语面前。圣经是如此可信可靠的，胜过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假若你要相信世界上任何一本书的话，我建议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死海古卷的一个影印本。我为什么要提死海古卷，就是让各位，我们有着科学训练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迷信。我跟不听组的朋友讲，他说崔老师你做科学怎么会去信这个像神话的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世界上要相信任何一本书的话，你要来跟圣经比，来比比圣经的可靠度。你世界上要相信任何一个人的话，你来跟耶稣比比看，看看那个人可不可值不值得信靠，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但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被科学的理性把它挟制住，假如被科学的理性挟制住，脑子想得通才信的话，这样的信仰不值得信。因为科学实验室里求证出来的东西不需要相信的，因为他已经求证出来了。但是上帝假如可以给我们用实验的方法求证的话，这个上帝太小了，根本不是上帝。上帝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创造人类给人类智慧的上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上帝，但是我们绝对可以用科学方法找到证据。我鼓励你们用科学方法找到证据证明圣经是可靠，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可靠，这本书可靠，世界上任何一本书神奇，这本书神奇。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不只是人怎么说而已。所以我在教会里，我们教会当年 Randy Johnson 说是读圣经读到一个 out of line 就变成教会。我们当年就是这样，读圣经读花了越多就变成教会。我们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今天同样，若是我们离开神的话语，我们剩下只有彼此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不能维持教会的。 我们需要人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人际关系只靠人际关系不能维持教会。世界上有很多人际关系，有更多的吸引力可以把我们带走，但是世上没有一个团体，没有一个信仰它有圣经。1947年有个科学家叫 Willard Libby， 他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发现碳14是一个同位素，而且所有生物里面都有碳14，当人死的时候碳14就变成碳12，这个周期半周期是5000多年，所以他就发现用碳14做考古的证据是比以前铀23520000多年更精确，因为不是每个生物里面都有铀235，但是每个生物里面都有碳14，你我里面都有，所以这非常准确。他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这件事跟圣经有关系呢？因为20世纪初所有的自由派学者都说圣经都是人手胡编的，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新约四福音最大的挑战，关于耶稣基督的四福音最大的挑战。他说四福音很多书都是胡写的，可是你晓得圣经的版本是精准的话，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是像新约旧约这么精准。新约旧约的版本有20000多个版本，每个版本中间差别的字非常非常少，世界上所有的文学著作都有起码几十个不同版本，本中间差异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们人类从来不怀疑。还不说他们说旧约也是胡写的，尤其旧约以赛亚书，说到耶稣预言，撒加利亚书，这些弥迦书，说到耶稣基督在哪里生，生在哪里，童贞女怀孕，最后怎么受死，都是耶稣来世界以后才写的，然后把放到旧约里去。因为现在最早的旧约版本是主后900年，所以死无对证嘛。哇，这新派的神学在20世纪初都非常非常兴盛。我觉得上帝很幽默，上帝就1947年让这个 Willard Libby 发现这个碳14，然后1948年几个在巴勒斯坦旷野的牧羊人，他们放羊的时候，他们在野地看见山上有洞，他们想进去小解，然后他们怕里面有豺狼，他们就丢石头看看没有飞进去进去，然后丢到一个洞里，是丢进去的时候砰碰到一个好像把东西打碎的声音，他们就跑进去看，发现里面好多瓶子，这瓶子里面装的一些都是古羊皮卷，他们就把这羊皮卷拿出来，哎呀反正是羊皮卷，他们晓得可以赚点钱，就到大马士革的市场上去销售。这个犹太的商人，古董商人是非常非常在乎他们保存古物，所以他们在大马市场也有犹太的古董商人，他们一看见这个就不得了，晓得是金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几个古董，就把它收买以后就把它送到希伯来大学 Hebrew University。 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呢？了不起因为他们就发现这个死海古典里有所有旧约的版本，只有以斯帖记没有，而且所有旧约版本包括他们说这些旧约的很多耶稣基督预言都是主耶稣死后才写的。好，现在很容易，我们就看看这个羊皮卷到底是什么时候年代。假如没有 Willard Libby 的碳14的考古方法的话，一考古根本没办法验证这个羊皮卷多久，但是因为是羊皮卷所以非常精准。是1948年的时候，全世界包括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头版新闻就看这个撕开古卷什么时候，结果印证出来说是主前50年到主前150年。所以所有人间的这些谎言不攻而破，就证明耶稣基督在世完成了旧约上百个预言，这是无可否认的。圣经是如此精准，当圣经跟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心里有没有一点震惊。假如今天胡锦涛突然写封信给你，你会不会不理他？会不会？ 干嘛？你不要跟我讲我不会。我现在发现很多在国内来的台湾来的，你不要说胡锦涛了，一个市委书记写封信坐飞机票就去，这是我，我以前就是这样。我现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李登辉写了一个请帖，我转弯抹角拿到我手上，哇，我拼了命要去跟他吃饭。但是今天上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我们拿到他的信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还不是跟 KMA 来的那个宣传品一样嘛，好就去，不好就去。求神上帝真是怜悯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所有我们是像刚刚全程长老祷告，我们生命很多最重要的源头，能力的源头，爱的源头，都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把这个剪掉的话，我们剩下不过是人的感觉。最近有一位姐，而且圣经说，他说这个圣经不只是写写说说罢了，他是为了教训、督责、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有益处啊。假如圣经不能改变，归正就是改变的意思。圣经主要不是要改变我太太，圣经主要是要改变我。他不能改变我的话，我对圣经，圣经对我没有意义的。昨天下午，边老师说，他明年要去杜拜，他问大家，我该不该去？我现在都不好，不忍心说他该去。他这么大年纪，身体这么不好，我就觉得主啊，我们该去，而不是他该去。他昨天下午讲，他全世界不跑过几十地方，很多地方只要有五个人，他就去。拖着疲累的身体，八十几岁高龄，几次都差点死掉，他就去。为什么？因为是上帝说的。最近有一位礼拜二早上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一位年轻的，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应该叫姐妹，他信主以后他非常火热，他说每天晚上读圣经，可是他说很难啊，他说牧师啊，他说很难啊，他说我有孩子要照顾，这孩子一天下来照顾孩子，等到孩子睡觉已经八九点了，他说我把孩子送上床，他说我的眼皮也要闭，可是他不要怎么搞的，把孩子弄上床的时候突然一下精神来，一直读到11点12点，第二天一早起来还伺候先生照顾孩子。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尝到与神亲近的时候在他的话语里的甜蜜。我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糊里糊涂的，但是也是常常在家读圣经，读圣经读到我妈妈开始紧张了。妈妈说啊，你是不是，你到底还大学还念不念呢？我说念啊。她说你会不会就被大学开除啊？我说应该不会吧。可是我那时候我在台湾大学上那个系是专门开除人有名的，我们的每一届都有三分之一人被开除了，就是我那个班很奇怪的。我妈妈这样讲，我好紧张啊！我就希望我不要被开除。我说被开除的话，我这个姓也白姓了。但是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只是一种感觉，就觉得一直读一直读，然后读了不懂，就做笔记去问请教别人。那我后来幸好没被开除啊，否则就故事要重写。但是弟兄姐妹们，希望你们晓得上帝亲自跟我们说话，他不但是黑纸白纸，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灵要来做后续的工作，帮助我们面对生活里的难题。 最后啊，这个读神的话是要跟老师学的，因为你看保罗说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我就常读那个，我当我读那个魔鬼来鸿，就是那个撒旦写给他小鬼的信的时候，他还有一招啊，你就是要跟这些信主的朋友讲，他说我们现在既然信主了，我们不需要靠人了，我们就直接每天靠上帝就好，不要人，任何人都罪人，什么好靠的？没讲有没有错？没有完全错。我们是不需要靠人，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谦卑的跟人家学。我看到边老师，他每次都是非常客气、非常谦卑。他还没事，他说要跟他说，本来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说：“哎呀，崔弟兄，我就因为生病，你们几个牧师，你们就来讲就好了。”他说：“你们也有很多经验。”他说：“有，你们又比我年轻，一定会讲得很好。”我说边老师啊，我们不能跟你比。上帝在你一生有这么多的带领，这么多的托付，你站在讲台上就是见证。我说边老师，我为你祷告。我从心里跟他讲，我每次看到边老师，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愁眉苦脸过。我以前不认识他，以前我以为这个人，我还想他人生经过这么多困难，他私下跟我讲很多很多他1952年以后到1986年吃的苦头，他昨天晚上都没讲，他只讲了一点点。我常想，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不会自杀都是可能的。说这么大苦头，我从来没有看他，我从来没有看到他愁眉苦脸过。他是我的老师，像Gospel Church 的吴正群牧师，牧会17年，我很多问题去请教他。底特律很多牧师，像圣牧师，很多牧师我每个月跟他们见面，我都带着问题去请教他们。你不相信可以问师母，我两人跟讨论讨论，哎，师母说下礼拜不是要去问题写下来去请教他们。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难道你找不到一个人你可以请教吗？我相信有，绝对相信。最后神所托付的职分，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性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我这句话读的时候，我开始也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读好几遍，一直读，后来我突然看到一个角度，看见你看啊，基督徒绝对是往前看，绝对不往后看。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明天，我们叫明天，对不对？明天的下一天叫什么？后天就往回看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太容易往回看了，过去一点成就，哎呀不得了了，过去一个时代永远不能放弃。你看保罗他是忘记背后怎么样，所以他说怎么你要往前看呢？我们为什么不敢向往前看？我不晓得你啊，我看到余弟兄坐在那里，我们都年纪老了，对吧？年纪老人最怕什么？我不晓得余弟兄跑，我爸爸以前跟我讲，他说年纪老了就是怕死，记性不好，瞌睡少。他说年纪老就是这样，怕死，瞌睡就是睡觉睡得很短，而记性不好。人离开上帝往前看很辛苦的，对不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像边老师已经86岁，在死亡边缘好几次，他往前看，哎，奇怪，他没有看到死呀，他看到是上帝的荣耀，他看到是上帝要审判，所以他竭力做主公，他杜拜他明天还要去，而且他看见的是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看见神荣耀国度的显现。他讲昨天他讲的那个国度观全世界过来， 讲完以后他呼召大家，不知道多少人站起来说，主啊，我们奉献给你，你要我去哪里全世界我都去，因为有国度就有勇气。第二，他说什么职分，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通常是我带小组查经，大家都说我带的好，我就只要大家说我带的不好，换你好了，你居然说我不好，换你吧，看你做的好不好。很容易这样，因为我们的眼光又放在人身上，一旦我们眼光放在人身上，我们又放在国度，又放在上帝审判给奖赏的上，我们所有的动力都开始消失。我们在教会里讲关怀，讲团契，讲建立基督的肢体，当然是横的关系，但是这横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假设没有耶稣基督信心，我们谈的不过是小孩上大学，我们的是 401k， 这些东西讲一遍就够了，不能把我们带到主里面。我们随时随地要在上帝的国度里，在上帝的审判里，在上帝的奖赏里过恒的生活。然后他说时候的为什么这么尊贵，因为这是这世界上听不到的福音。我不多讲，我最后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叫正确态度？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你想这话一定是给崔牧师写的，因为只有周牧师才要传道嘛，是吗？当然是跟我写的，是吗？你觉得是不是跟你写的？我们来做一个 survey 好了，你觉得这话是不是跟你写的？是不是？有多少人同意？发点声音好不好？有多少人同意这话是跟你写的？同不同意？同意啊，当然是对我写的。他说谁要忍受苦难？是不是边老师要忍受苦难？当然是了。崔牧师需不要忍受苦难？需不需要？需要。那你需不需要忍受苦难？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诗歌，昆田弟兄带我们唱诗歌，不是这样说吗？没有苦难怎么有品格呢？不是吗？假如我们在服事中间难免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说你再批评我一次我就不干了？我常常心里说这话，我就常常在主面前要饶求主饶恕我。你再这样，你求主饶恕我。我看到边老师的时候很奇怪的，所有的抱怨都没有。我们以为像边老师这样出去布道讲道，哇，成千上万人信主，有没有？没有。但是上帝会呼召那些还在他的还没有来到他羊圈的羊进来，你放心好。我们的责任是谨慎，谨慎不是小心谨慎，哎呀，看不要得罪人，不是这意思。谨慎是听见上帝的说话，很小心的听上帝说话，而不是看别人脸色，而不是不要得罪人，这不一样的。谨慎每一天要来听上帝怎么说话，怎么说？我们教会波特成长讲传承，我们传承个人的第一项就是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有亲近神的时间，不是吗？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够不够？看你怎么想。做一个礼拜够不够？看你怎么想。就像你喂你的孩子，我一个礼拜只喂他吃一顿饭，其他天随便他，他可能不会死的，但是他的数学永远不好，因为他 六七岁的时候那是数学开始，你那时候不给他好的养分的话，他数学不会好。 我们懂不懂？我们当然懂这个道理嘛。我们小孩不吃饭谁最急？妈妈最急，爸爸最急。他不吃饭的时候，他就常拿不吃饭以前我们孩子不吃饭要挟我，啊，我不吃饭，我们开始紧张。后来我们学会不吃饭，你饿饿看，饿再去吃。当时饿的时候心里好难过，饿在儿心，疼在良心啊，疼在父心。但是我们对神的属灵粮食怎么样？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希望我们体会上帝的好意，每天都在他面前。他忍受苦难，就是世界的敌对。你讲这些话，人家不会说，讲完说，哎呀，太好了，明天再来一次。很少人这样。二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上个礼拜五我们在晨兴团契，我们讲这个福音，讲完以后，二十几个人只有两个敢说，我愿意信主。那十八个人，我们要看这十八个人，我们不要传了嘛。我们讲那么久，那十八个人都不懂，不是的。那九十九只羊的比喻还记得吗？只有一只羊回来，上帝都要高兴了。只有一个人今天听到上帝回转，来亲近上帝，上帝高兴不得了。我的儿子打一个电话回来，说：“哎呀，我想今天父亲节或者什么节打一个电话回来，想过两天回来看你。”他还没看我已经高兴了，到底他来不来已经不记得了。天父就是这样的心，愿我们体会天父的心。离开天父，离开神的话，我们得不到。最后讲一个见证结束。不要有这个女士叫她 last name 也叫 Libby L-I-B-B-Y， 她叫没有 Libby， 他先生叫 Tom， 他叫Anyway， 我就讲故事好。今年的8月7号，有十个这个医疗团队的队员在阿富汗被这个 Taliban， 就是那个造反分子枪杀。他们是医疗人员，他们挂在车上有这个医疗的徽章，还是被杀。杀了以后，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不是这样打死，他把车子停下来以后，一个一个用枪打死。那这刚刚这位女士呢，她的先生叫 Tom 就是被打死的。这个人叫说错了，这个女的叫 Libby L-I-B-B-Y， 他们的 last name 叫 Little。小就是小 L-I-T-T-L-E， 你到 Google 可以找他的故事。这张照片是这个月，就两个礼拜前，在南非他们开全世界宣教大会的，他上去做讲员。我就把他的话念一下，你看不出来，他是三个月以前丈夫被打死了，两个半月以前丈夫被打死。他说啊，说要是 Tom 今天在这里的话，他会说这些苦难难以到达的地方，神恩典不是你所讨论的，也不是你要辩论的，神的恩典在这些地方是需要被看见的，需要被经历的。他说今天在这个以权力和力量掌权的社会里，西方社会，中国社会，你努力去换取荣耀而避免羞辱，这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你所获得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这样的社会里，神的恩典这个字太遥远不可及。下次当人打你一拳的时候，也许那是我们体会神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要求公平的时候，只要求公平的时候，神的恩典是遥远不可及。这是他说的。甚至让人感到抗拒，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一点一点的 进入人的心中。愿神在阿富汗以及全世界恢复他的国度。愿纽尔斯坦就是他被杀的地方的人，就在 Tom 被杀的地方，闻到使徒保罗所说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愿你所代表的教会沉醉在上帝的恩典香气中，在困难苦难里去荣耀他。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如果是我们今天只是高声喊公平公平公平，所以我们不了解十字架的爱。当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想到只是还手还手还手，所以我们没有了解加利略山的爱。所以当我们心中满着苦闷苦毒，我们要隔绝人群躲在自己房子里舔伤的时候，主，愿你向我们显现。因为若是我们只有自哀自怜，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面对试探，但是愿意靠主来得胜，因为我们可以经历主你的恩典。主啊，只有在苦难里我们经历你的恩典。所以求你赦免我们的小性，饶恕我们一切的自以为意，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跟前，说主啊，金银有千万，声誉想成还，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你。若是没有你，这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求你保守我们，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余地，帮助我们的婚姻真是建立在不是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看见如何在对方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学会去爱他，帮助我们同工中间学会彼此欣赏，也会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劝勉。所以我们需要很长的路走，但是我们可以感到兴奋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你的恩典。求你拯救这个国家，让敬畏神的人能够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把这一切都摆在你的施恩脚前，愿你自己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行在我们的教会，行在我们的家庭，行在我们的社区，行在我们的国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